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蒙恩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你拣选了我们，也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了你的应许，你的预言。都在一一的应验。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世界并没有像世人所渴望的，随着所谓的科技，随着所谓的文明的发展，而使得人的生命走向，人类社会走向更加的美好，而是我们走向了彻底的毁灭。是吧？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要站立的稳，我们只有全心仰望你，主啊，正像你经上所记的，撒旦气愤愤的来到这个世上，要与你的众儿女来征战。主啊，我们靠什么来得胜呢？我们那是靠着你的宝血，对我们的赦免，对我们的救赎，免去我们的罪孽，使撒旦不再有力量，不再有机会来控告我们。主啊，同时又是我们所见证的道，就是我们所信、所遵守的。主啊，愿你保守我们。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你必不推却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主啊，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主啊，使我们的心意在你里面坚定不移。主啊，我们能够蒙福到最后。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以下继续学习你话语的时间的时候，求主与我们同在，你的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使我们在你的真理上得以自由。谢谢主，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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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学习《路加福音》。上次我们讲到《路加福音》的第18章啊，讲到这个大概第34节了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已经是主耶稣最后啊要走向耶路撒冷的途中啊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说。他是好牧人，所以他自己要走向耶路撒冷，要面对十字架的苦难，最后要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他早就预言啊，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啊，他要被自己的百姓弃绝，然后要被羞辱，交在外邦人的手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知道。他预言啊，所以圣经里边都有这些预言，对吧？很多的预言，那么有的是比较长久的啊，几十年、几百年啊，上千年以后才应验的；有的是几天啊，甚至于很短的时间就应验了。那么不管它是长还是短，因为我们人没有前后眼，我们人都无法预知。下一分钟会有发生什么事，对吧？我们所说的预言也不过就是我们估计啊，下一分钟不大会发生什么事儿，对吧？这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实恒定的信心啊。然后每天早晨我们相信天会亮，是吧？我们相会太阳会出来，对吧？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呢？对吧？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在告诉我们，是吧？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对神的信实啊产生了信心。可是对于一些我们所未知的事情，我们就算说预言，我们也不知道，是吧？如果我们能决定下一分钟发生什么事儿，那么下一分钟的下一分钟，下一分钟的再下一分钟，那我们就可以决定永恒了。其实人 不知道下一分钟发生什么事。所以主耶稣知道，神为什么让我们不知道啊？有些人说，因为前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大部分是不好的啊，我们会生病，我们会死亡，我们会痛苦，对吧？所以如果神预先让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的未来，我们可能都没有勇气活下去，对吧？所以正因为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内心里边才抱有某种的，这个盼望啊，所以呢，就使我们能够坚持的活下去。那么，甚至于人到了最后啊，这个比方说这个病人啊，到了要死，很快就要死了，医生说可能还有几天，或者还有更短的时间啊，但是我们都盼望奇迹会发生啊，说不定他又回来了，因为过去也有过这种例子，对吧？所以这种盼望呢，就使我们能够坚持下去。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不同啊，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对未来的事情了如指掌。那但是呢，他勇敢的前行，同时呢，他也不忘记来怜悯周围的人。那么在上一次我们看到18章里边的经文当中呢，有很多的经文都是与祷告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从主耶稣的内心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他自身要走向十字架了，可是他这个不断的在劝勉你们祷告不要灰心。啊，不要祷告，不要灰心。其实这是发自一个祷告的对象。其实那些人祷告的对象是谁呢？正是他自己，对吧？他在告诉对方，他自己的智慧，他自己的时间，是吧？要比人的智慧高，要比人的时间更有智慧，因为他才知道什么时候答应你的祷告，兑现你的祷告是最好的时间。他也知道你这个祷告到底要不要给你，成就啊，就是他知道。那么，如果我们祷告不成就，那么我们祷告干嘛呢？对吧？其实主耶稣叫人祷告，问题不在乎神是不是按照我们祷告的要求给我们成就，而是神呼召我们要不断的想到他，是吧？跟他去沟通，跟他去互动。那主耶稣内心里边，他想到的不是，祷告的结果成就了那件事儿没有，而是他渴望与神之间、与人之间啊，保持那个互动的关系。所以，祷告不仅仅是我们向神要什么东西，而是我们跟他之间有心灵的相通。所以，爱人的神，因为在爱里边，它的内容就是要互动，要交流，爱才能得到满足。所以，这是主的内心里边很自然的，我们天父啊向我们所发出的这种信息。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要理解，是吧？他是谁？他为什么这样说？他到底要我们，向我们要什么呢？啊，他教导我们什么呢？那么这些话，它的核心点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人是非常丰富的，对吧？所以我们的讲话的内涵啊，很多时候是很深沉的。那么这个需要我们啊，很用心的去体会这个话中的意思，对吧？所以咱们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话说，叫做“话中有话呀”，是吧？所以人尚且这样，上帝其实他更丰富啊，他的语言很简练，但是很丰富，这个需要我们去用心好好的去体会。那么，然后我们体会了，我们就明白，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该怎样行。那么，我们上次把这个18章留下了一个小尾巴啊，那就是 主耶稣将近耶利哥了，是吧？然后有的地方说呢，说是他出来耶利哥的时候，啊，就是医治了耶利哥的瞎子，对吧？这瞎子呢，名字也记载在了圣经里面。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很有可能啊，就是后来，这个瞎子呢，他就在初期教会里边，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啊，然后呢，他就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啊，在教会里边很有影响力啊，因为他是一个被主耶稣亲自医治的人，所以圣经里边往往给我们有名字的这一些人呢，通常都是初期教会里边有影响力的人，大家都知道他，那可能那个时候他还活着，所以这样呢，就可以使当时教会的人直接去验证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跟主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的行程啊，有这个就是在这个最后的这个阶段里边吧，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耶利哥啊，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啊，在约旦河的旁边啊，这个咱们去过以色列的都知道。啊，耶利哥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那么耶利哥这个城市呢，曾经是被上帝咒诅的一个城市。啊，以色列攻打迦南地的时候，耶利哥呢，是神亲自毁灭的一个城市。啊，我们知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军队啊，没有攻打，神吩咐他们要绕城。啊，绕一圈，绕一圈，绕一圈啊，7天绕城，然后，到了第7天的时候要绕7圈啊，然后城自己就倒塌了。那么也就是说，是神亲自，这个攻打了耶利哥。那么这代表着什么呢？对吧？就是人用信心，用顺服，神用能力。啊，那么这样呢，战争才有绝对的胜利。那么以色列人用他们的人的力量跟耶利哥人的力量去对抗的时候，那么一方面以色列可能会有人员的伤亡，对吧？另外一个方面呢，人和人之间的对抗的力量是相对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因为人和人对抗，就算你是特别强，你也有拉肚子2天的可能吧，是吧？所以你总有不强的那一会儿吧。所以呢，人和人之间的对抗，不是100%的，但是神出手的时候，100%。神为什么会出手呢？就是看人在他面前的信和顺服。所以后来耶利哥这个地方呢，约书亚打下来以后就咒诅这个城啊，谁再践踏的时候伤这个就必丧子。但是后来还是有人把它重建了啊，这个结果真的是啊，在他建造耶利哥的时候呢，就使得约书亚的咒诅就临到这个重建耶利哥的人。虽然是这样啊，但是神并没有因此放弃耶利哥这个城，所以从今天的考古呢，耶利哥这个城市是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拆了又建，建了又拆啊。从考古上说，最少有15到16次，拆毁重建，拆毁重建啊这样的情况啊，从这个地层里边就挖出来啊这些的历史。当然考古有他们的说法，但是圣经里边所记录的啊，这个耶利哥啊是这样的一个曾经被咒诅的城市，那么现在呢？耶利哥仍然是属于巴勒斯坦完全控制的地区啊。但是我们看到神还是主耶稣啊，非常怜悯、非常爱耶利哥的人。那么包括着耶利哥的一个税吏啊，因为当时的耶利哥呢是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头啊。犹太人居住的很多，那么这些犹太人的这个税吏啊，是 被犹太人看作是犹奸啊，是出卖犹太人的，是为罗马政府服务来欺压自己百姓的，所以犹太人非常痛恨这个税吏啊，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税吏长啊，名叫撒该啊，咱们去耶路撒冷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有几次啊，我们去。
这笔账弄弄就行了，兴师动众的弄的，你看看，给我，
大家不要开语音。
起来起来起来，
好，注意一下，小心一下这个声音啊，不要随便打开啊，这样会影响这个。我们继续啊，所以就是对于耶利哥啊，所以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这一次从加利利到最后走耶路撒冷的，他是走的约旦河的这条路线啊，不是走的撒玛利亚山顶山脊上这条路线，他是从河谷啊比较靠东边的这条路线走过来，最后呢从耶利哥进耶路撒冷。所以从地理的环境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圣经的记录是非常的准确而真实的啊。按照当时的地理环境来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段的经文啊，就是主耶稣医治了这一个耶利哥的瞎眼的这个瞎子，啊。这段经文呢，咱们上一次已经读过了啊，我们就不再读了啊。那么这段经文是这样记录的：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那么听见有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然后他却越发的喊叫，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么耶稣就站住了，吩咐把他领过来。当然，从撒该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时跟随主耶稣的人相当的多啊，甚至于想靠近耶稣都非常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听见了这个瞎子的这个呼喊啊，然后呢就要把他啊叫吩咐把他叫过来。叫过来以后，他到了跟前啊，主耶稣没有马上医治他，而是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这个人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主耶稣说你可以看见，然后说你的信救了你了。然后瞎子就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那么路加的记录呢是比较简单的，啊，我们因为查路加福音啊，我们就按照路加福音来查考。那么这一个讨饭的人，他因为眼瞎，所以呢，他就坐在路旁啊，这个没有自己的生活能力，没有收入，所以呢，他做了一个乞丐。咱暂且不说啊，这个以色列人的律法里边是怎么规定的啊？为什么这个社会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贫富悬殊啊？这些身体有残疾的人为什么不能得到社会的怜悯？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知道，人性的堕落哈，这个，所以他们在遵行律法的这个方面呢，还是有很大的缺陷啊。但无论如何。 这个人应该是一个犹太人吧？啊，那么当他看到、听见很多人从那里经过啊，按理来说，他应该是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讨饭的时候，对吧？可是呢，他却问啊，发生了什么事？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大概是一个什么季节？抢答。
春天一月节前吧。
哎，感谢主啊，就跟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啊，就是春天很快就要到月节的时候啊，因为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啊，很快就剩下最后一周的时间啊，耶稣就被钉了。所以主耶稣现在呢，到耶路撒冷去，就是要去过逾越节。所以呢，很多人这个时候都面向耶路撒冷啊，因为律法里边有规定啊，犹太人一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节。那么这3次呢，主要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所以这是一年当中第一个节期的时候。啊，这个月节的时候，所以很多人他都就去耶路撒冷的。那么这一下子呢，来了很多人啊，声音特别大，嘈杂，是吧？这个瞎眼的人呢，他就非常好奇。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人啊，他没有趁着这个机会赶紧要饭，赶紧要钱，对吧？而是他打听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么这一个反应呢？其实是我们可以大概的能估计到，这个瞎眼的人啊，他的内心里边和普通的讨饭的人不太一样。弟兄姊妹认为啊，就是他听见许多的人经过，就问什么事儿。而不是赶紧的抓住人要钱，这反映了这个人有一点什么样的特点呢？弟兄姊妹想想。路加福音记载了这个人的名字啊，他叫巴迪买，巴迪买。就是，这个迪买，他的他的爸爸吧，大概是叫迪买啊，或者说是他是迪买他爸爸，巴迪买呢，可能就是他是迪买的爸爸，是吧？所以他自己呢，可能连名字都没有，是吧？就是叫迪买他爹，哈哈，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弟兄姊妹怎么认为的？这一个瞎眼的人，他为什么没有要钱，而是打听事件呢？这一个小小的细节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弟兄姊妹，安静啊，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啊下边的记录，说他们就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好，这是别人对他的回答，是吧？回答的什么呢？对耶稣的描述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他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哦，一个叫耶稣的拿撒勒人在这里经过。好，那么如果我们当时是这个瞎子啊，就是迪买他爸是吧？咱们中国人也这样称呼人的啊，有些时候我们不直呼其名啊，我们就说谁他爸是吧？或者是谁他什么人啊？孩子他爹啊，这种说法。那么别人告诉他，如果我们是当时这个瞎子的话，我们会什么反应呢？ 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说啊，现在发明了很多新的词儿啊，有一个词儿叫做“吃瓜群众”，是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巴迪买这个人呢，啊，这个耶里哥的这个瞎子啊，他没有不关心这个事儿哦，这事儿哦，就这么多人呀，好，哎，可怜我啊，这个给我点钱吧。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拿撒勒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呢，并不是一个什么很好的地方，对吧？而且我们知道耶稣是个穷人，是吧？那么这一个耶利哥的瞎眼的人，他听见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的内心里边呢，立刻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应，对吧？他没有说：“哎呀，管他是谁呢？这原来这么多人过来，我有个好机会，好要点东西了。”啊，他没有高声喊：“哎呀，给我钱啊！我好可怜啊！”弟兄姊妹，他喊的什么？他说：“大卫。”
为了子孙，
哎，子孙耶稣，啊，大卫的子孙耶稣，他没有按照，为什么他没有按照这个众人告诉他的这个话说，拿撒勒人耶稣可怜我，是吧？你这么多人跟着你，你一来了，你肯定是个大人物，对吧？你到这个地方来，你可怜可怜我吧。可是他却喊的是大卫的子孙。这表明什么问题呢？
他有一个有追求信仰的，可能他以前也所闻到耶稣的那时候行的一些神迹吧，他有耳朵有所闻，但是他相信。
也就是说，这一位瞎子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他却知道这一位。叫做耶稣的这个拿撒勒的耶稣，他不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拿撒勒人。我们知道大卫的家乡不在拿撒勒，在哪里？在哪里？
我立恒啊！
哎，在伯利恒，对吧？所以很多人都把耶稣称为拿撒勒人，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说耶稣是伯利恒人呢？是吧？其实耶稣就是出生在伯利恒，啊，他的祖籍就是伯利恒。足见这一个瞎子，他早就听说了关于耶稣的故事，耶稣的许多事情。于是，他的内心里面，其实早就对这一个被称为拿撒勒的耶稣，其实他是大卫的子孙，其实他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吧？所以呢，这个当他听见耶稣从这经过的时候，他万分的激动啊！他说：“难道这是弥赛亚经过吗？是他吗？是吧？”所以他这时候忘记了他自己是个瞎子，这时候他忘记了他需要讨饭。他内心里边这个时候的渴望，他呼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他内心里边他想要得到什么，弟兄姊妹？想一想，他这时候内心里边想要什么？
想要得到神的救赎的恩典吧。
想要得到神救赎的恩典。
想要得医治。
想要得医治。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说，你看三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件事，表示这件事很重要，对吧？说走在前头的人啊，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You shut up！你在喊啥？你这个穷要饭，是吧？所以人啊，很糟糕，对吧？可是越是这样，人说他的时候，他就越发大声的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是吧？”当前边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因为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拯救者的意思，对吧？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是大卫的子孙，拯救者啊，是吧？你可怜我，是吧？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耶稣就站住了，吩咐把他领过来，是吧？那么，耶稣这个时候他内心里边在想什么呢？耶稣是神，耶稣知不知道这一位瞎子，他内心里边在想什么呢？耶稣知不知道？
知道，
其实耶稣是知道的，
嗯，
那，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在这件事情上，耶稣在，因为这个三卷福音都记载了，可见这件事情在门徒的心目当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吧？所以，耶稣站住，吩咐这个人过来，首先对门徒的教导。就是不要以外貌来待人，所以前边的这些人责备这个瞎子是吧？那为什么责备他呢？就是非常有可能这个瞎子扰乱了耶稣当时的讲论的气氛，啊，可能他们跟着耶稣干嘛？就听他讲话。耶稣不是在那默默的走啊，他一边走一边说话，一边讲论，对吧？众人正听得津津有味，忽然间搞出这么一个幺蛾子出来，是吧？这个就像我们在主日聚会，忽然间闯进一个人来，大声喊：“哎呀，我要怎么样！”我们一定维持秩序，对吧？叫他 shut up，是吧？这不是你现在说话的时候。可这个人不听啊，越发喊。主耶稣没有看不起他，主耶稣没有拒绝他，而是把周围听他讲话的那些人暂时放下，把他自己讲的话也暂时放下，停下来，吩咐人把他领过来。然后他到了跟前，耶稣知道他其实内心里边要什么，但是耶稣却没有直接满足他。而是先问他，你要什么？我为你做什么？主耶稣非常看重人自己的见证，所以虽然神是全知的，但是神尊重人自己的选择。如果对方没开口，你都为他做了，对方可能觉得。你没有尊重我，我还没说呢，你为什么替我就做了呢？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人格非常的尊重。主耶稣没有责备他，说你这个要饭的，你没听见我在讲道吗？是吧？你没看到我们在干嘛吗？你在那吆喝着，你的事儿重要，还是这么多人听我讲道重要？主耶稣没有这样说。相反的，主耶稣却让他到身边来。周围的人可能也都在各种的想法，各怀自己的看法，对吧？看耶稣要干嘛？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接纳，耶稣的尊重，这些都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好好去体会的，然后主耶稣很温柔的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拿撒勒人耶稣啊，我要你医治我的瞎眼。"他有没有这么说？我们看到他没有这么说。你看这三个称呼啊，这三个称呼，第一，那一些跟随耶稣的人，称拿撒勒人耶稣，对吧？然后呢，这个瞎眼的人称大卫的子孙耶稣。你从这两个称呼，你就可以看到那一些听耶稣讲道的人对耶稣的认识，和这一位路边讨饭的人对耶稣的认识不一样。然后他来到耶稣跟前的时候，他却说："主啊。"他没有说："哎，你是拿撒勒人耶稣，这么多人跟着你啊，哦，你肯定是个大人物，对吧？你看我这么惨，饿得要命，对吧？给点钱吧，给点吃的吧，可怜可怜我这个穷人，是吧？我饿着肚子呢。"他没有这么说，而是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哦，抢答。他为什么要能看见？
瞎眼。
瞎眼。他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能看见了？
想认识耶稣，
对，想看看主耶稣，主耶稣长什么样？
对，有可能，
哎。
要看到一个真实的，
所以，
圣人，
我们知道他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他这个时候他内心里边的激动，他内心想要什么呢？他不是说你叫我能看见，我就不用再讨饭了。首先，当他喊主啊，和下边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这是一般的人能做到的吗？
一般人可以做到，
啊，
就是普通人在所谓的普通人的话是看见，应该是做得到，是吧？但是不一定说
不
信
能
仰方
瞎眼的人，一个瞎
信
眼。
仰方
假
面，
如我们是一个瞎眼的人，对吧？我们听着一个牧师走过了，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人走过了，是吧？一个大人物走过了，啊，我们说就哎呀，我想能看见，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神经病，对吧？你能看见，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能叫你看见呢？就是当他说我要能看见的时候，我们就相信，在他的心目里边已经相信了耶稣是弥赛亚。
对，
为什么呢？因为旧约里边早就预言了，
大卫的子孙嘛，
哎，耶稣来的时候，这个救主来的时候，会使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因为这只有神的儿子，这只有神才能行这么伟大的神迹，是吧？所以他相信耶稣能行这个神迹，所以他没有要耶稣的钱，没有要耶稣的饭，他要耶稣的神迹。所以这里边其实有双关的看见。
对的。
双关的看见，哪双关的看见呢？就是借着耶稣使他能看见，首先使他的内心里边就知道了，这就是那个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得洁净的那位弥赛亚。我要认识你，对吧？你真的是那位弥赛亚吗？你真的是那位大卫吗？大卫的子孙吗？你真的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吗？你让我认识你。你让我看见你，所以这是他内心的渴望。所以到了 这个弥赛亚的这个程度，他要的那点饭，要的那点钱，已经根本不重要。这个是与他的生命、与他的永生、与犹太人的盼望，这是一个更大的盼望。所以他来到救主的面前了。他说：“我还为我那点小，是吧？有很多人来到教会啊，耶稣把赦罪的恩典、把永生赐给你，还有很多人只是祷告，我要点这个，要点那个，我要孩子考上学，我要我自己的病得医治。我们的格局太小了。”而这一位，这个迪买他爸，是吧？这一位瞎眼的人，他的内心世界里边的那一个伟大的盼望，是值得我们好好看见的，对吧？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刚刚咱们讲的这是双关的一个是他从心灵里边，从信仰上要印证这个大卫的子孙是不是旧约预言的那一位。借着什么呢？借着是他自己的眼睛看见，来印证他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一个，是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长大麻风得洁净，是就是他，我要认识他。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看见了，使我不单单是心灵里边认识他，使我可以面对面睁开眼睛看见。这一位基督到底什么样子？所以他内心里边是渴望从心灵、从身体、从外表来认识这一位弥赛亚。所以这才是这个瞎子他内心状态，我认为的啊，我认为的，弟兄姊妹可以去想一想，就是这个坐在路旁讨饭的瞎子。他虽然是一个被人厌弃的、被人看不起的，是吧？连发一个声音都很多人责备他的，可是他实际上的内心世界根本不像他的外表，他的内心世界比很多睁眼睛的这个生活富足的，是吧？只不过认识耶稣是个拿撒勒人，但是这一位。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迫切，是吧？这是我们能够从这个瞎眼的人身上和周围的人去比较。耶稣为什么停下他的脚步，停止他对周围的那些讲话，而看的要，这个一下子就把他的目光集中到这个人身上呢？因为这个人跟周围的人的确不太一样，虽然他的外表是一个瞎子，可是他的内心对于弥赛亚的渴望大概超过了周围的人。然后，其实主耶稣非常明白他内心的渴望。那么主耶稣问他，也是为了让他能够向众人来做一个见证。然后耶稣回答说：“你可以看见，其实你可以看见，耶稣的话不仅仅是，把他的眼叫他看见了，然后他就不用讨饭了，他就可以自谋生路了，他就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了。其实耶稣的内心里边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一个瞎子是为了认识他。”耶稣说："你可以看见。"这一句话下边说，瞎子立时就看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瞎子的内心和他的眼睛都得到了满足，因为当他看见这位30岁看上去像50岁的饱经风霜的。贫穷的、迫于啰嗦的，这一个被人称为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他心里边忽然明白了，这一个能使他眼睛看见的，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像他们犹太人的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有钱人， 这一位耶稣正是他们的祖先所预言的。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当这个瞎子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一方面经历了这个神的大能医治他，但是他看到的却是一个贫穷、衰老。没有什么家型美容，好像根出于干地的样子。那么，这一个被医治的人，我估计，因为他对旧约圣经的认识，他没有失望，他没有觉得说：“哎呀，我还以为你是大卫的子孙，穿着王袍，穿着什么东西。”弄了半天，你是和我差不多的，也是个叫花子呀。没有，而是他就跟随了耶稣。他没有因为眼睛得了医治，他就回去可以，打工挣钱了，而是他跟随了耶稣，一路归荣耀给神。那么最后呢，我想在这里再一次分享一下这句话，主耶稣说的：“你的信救了你了。”其实这个信后边没有再加另外一个字，只翻译了信。弟兄姊妹认为，如果你再加一个字的话，这个信后边应该加哪个字呢？啊？
养信仰。
哎，所以主耶稣不是讲的是信心啊，你这么大的信心啊，就救了你了，是吧？也不是你这么相信，而是他内心的信仰，是他对神的渴望，对救主的渴望，对圣经话语的熟知。因为如果他不是对圣经话语的熟知，他不可能知道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原来是大卫的子孙，而且他对这个事情的上心，他知道这个拿撒勒耶稣，他不仅是拿撒勒人，其实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早就知道这个，他内心的信仰，正像这个彼得认主的时候啊，主耶稣说这不是属肉体的指示你的，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是表示说。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不是顺从自己的肉体，不是顺从自己的眼睛看到是一个穷苦的，一个拿撒勒人，而是他内心的眼睛，他对上帝的敬畏，他领受了上帝的信息，然后他才能认识耶稣，原来他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啊。所以，是他的信仰。弟兄姊妹，这个信仰是这个时候，就是主耶稣医治了他才建立起来的吗？其实不是的。
不是的，
这个瞎子，他虽然是个瞎子，虽然很贫穷，虽然很被人看不起，但是他内心里边
早
对
就能
上帝深信不疑，对神的话深信不疑。虽
对，
然他是一个瞎子，但他怎么能够明白神的话呢？可能他。还是按时候去会堂里边去听道，是吧？哎，他用耳朵去听，用心灵去想，他信。所以，耶稣对他的医治和他对耶稣亲眼的看见，只是对他的信仰的一个印证。就是主耶稣这个话说：“你的信救了你了。”换句话说，你的看见，你的经验。就 confirm 了你自己内心信仰的追求，你追求的是对的，我给你 confirm。所以救了你，不仅仅指的是他眼睛看见了，救了你， 是
也是
指
恩道，恩道的，对，
对，是指的他因信称义得到
称
了
义，
义，是吧？这个才是主耶稣口中
我
所
知道
说的
了，
救了他。
嗯。
所以他历史看见，那么这里边呢也有两层的含义，就是说，一个是他肉眼的确看见了，另外就是他内心里边的心灵直接经历，这个看见是一个心灵的看见，他知道了这一个的确就是旧约圣经所他们的祖宗啊，他们的祖先的先知们所预言的弥赛亚，所以他决定跟随耶稣，所以他归荣耀给上帝，归荣耀给神。然后众人看见这事，哦，也赞美神，哇！那只是赞美神，但是跟这一位这个得了医治的人的信仰上得到了印证是不一样的。我们透过这件事情的记录啊，使我们看到。一个人内心世界的追求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啊，生活在今天的时代，人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肤浅。我们把今天这个时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称呼这个今天的时代，叫什么呢？叫做外包装的时代，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啊？我们非常看重我们的外包装，里边这个人是什么我们不管，但是我们穿的什么衣服、住的什么房子、开着什么车子，我们这个读的是什么大学，我们什么什么这一些东西，是今天我们看的里边是个什么人，我们不看重。所以我们的外包装啊，尤其是在中国人里边，所谓爱面子的文化，是吧？我有时候我不大理解哈，为什么有些女人会上万块钱去买一个包包呢？简直不可思议！我看到那些包包也不咋地啊，对吧？这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吧？那包里边你才装几个钱啊，是吧？可是那个包本身就要那么多钱，包不就是一个装东西的个工具吗？是吧？所以有些人的这个开的什么什么什么豪车，车不就是把你从 A 带到 B 的这么一个工具吗？是吧？我们哦，看着谁开什么车，看着谁背什么包，看着谁穿什么衣服，戴着什么表，我们就觉得哇，他很了不起。所以我们太肤浅了。上帝之所以圣灵感动，把这个耶利哥的瞎子得医治这件事情，三卷福音书里边都记了，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不要太看重我们的外表，我们要注重我们内心里边的丰富。内心里边的丰富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对独一上帝、对于真理、对于上帝启示的话，我们的渴望，我们的追求。这个才是一个人啊，作为一个有价值、有思维、有尊严、有永恒意识这样一个人，他内在生命所该有的那种的追求。所以，但愿今天我们来查考耶利哥的瞎子啊，这么短短的一个记录，但愿对我们能够有深刻的提醒，使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肤浅的社会时代里头，不要像那些责备这个瞎子的人，只是肤浅的认识这位是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今天也不要肤浅的认为，这只是一个主耶稣是一个宗教的教主。那好像，其他的宗教的里边的人是一样的， 啊，所有宗教都差不多的，对吧？我不过我选择了信耶稣而已，不是这样的。但愿我们的内心里面能够像这个瞎子一样，我们有更高的追求，对吧？我们有更大的渴望。虽然这个瞎子贫穷，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自卑，没有因此而自卑，而没有因此只顾着要点钱，要点饭，他内心里边有更丰富的、更美好的、更伟大的追求。主耶稣说了，寻找的就要寻见，求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阿门。
阿门，
但愿我们
阿门。
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外表是怎么样？这个有很多条件，对吧？就像这个瞎子，他没办法，他是个瞎人，瞎子嘛。但是，但愿我们不管外表是什么样子，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内心的丰富，这个是由我们的信仰决定。所以，这个瞎子的信仰对了，他信仰的对象，他渴慕追求的时候，神就给他印证，这也但愿是我们众弟兄姊妹内心里边不断渴望的，就是主啊，我要能看见你，我要能认识你，你让我看见，你让我认识。好，我心里边也为这件事情有特别的感动啊。那么现在已经11:41了。我们就不休息了，好吗？
可以，
啊，
好
我们
的，
就
好
继续
的。
下去了。那么，关于这个耶利哥的瞎子啊，得看见，啊，得看见，我们对这个瞎子的内心世界、人格啊，他的这个分析啊，和主耶稣对他的态度啊，最终，他得以认识神，他得以认识主耶稣，他得以坚定了耶稣就是弥赛亚，是吧？这些事情，最后他得救了。耶稣说：“你的信仰啊，你的信仰救了你了。”但愿这件事情能够给我们带来鼓励，带来帮助。弟兄姊妹对这事儿还有什么补充？更多的看见，你看这一个故事啊，里边其实很丰富的，对吗？或者还有什么问题吗？好，如果没有呢，我们就继续往下了。我们进入到路加福音第19章的经文。那么我们在进入今天经文之前的时候，我们还是照例啊，把这一章的经文来先读过去，使我们对于这一章经文呢有所了解。好，我们一起来读。
路加福音第19章，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 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
我们把十九章读过了。那么在耶利哥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撒该小题目叫做撒该悔改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说呢撒该得救。那么今天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只是简单的先来分析一下。那么关键的问题呢，是撒该这个人，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啊，撒该这个人是个税吏长，是个税吏长。那么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很有钱的人。那么他是税吏长，他很有钱，而且呢，他是个身量矮小的人，是吧？那么耶稣经过的时候呢，他的表现很有意思。那么我们相信他是个税吏长，他是个财主，对吧？他应该不是一个太年轻的人了。那么三四十岁总是有了，他肯定不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对吧？那么他非常希望想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吧？所以从这里呢，我们也看到这一个撒该和那一个在路边讨饭的那一个瞎子，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渴望呢？就是他们都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是的。
然后人多，他身量又小，他看不见，所以那个巴底买那一个讨饭的人，他也看不见，因为他是瞎眼，这个也看不见，因为他个儿小，人太多了，他走不到跟前去。那么他走不到跟前去呢，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像那个瞎子，对吧？他想要看见耶稣，众人责备他。那么这一个撒该呢，这个税吏长，众人讨厌他，他往前挤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去边去，是吧？你挤什么挤？这里还轮到你了吗？你这个油煎是吧？你这一个出卖我们民族的人是吧？你来干什么？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显得非常的无奈。那么怎么办呢？他就跑到前边去了，反正耶稣必须从那里经过，是吧？说耶稣必须从那里经过的，他就爬到一个桑树上，所以在耶利哥呢有一棵树他们就把它称为是撒该树那个就是桑树。那个这里所说的桑树呢，跟咱们中国人养柿子的那种桑树是不一样的，这个树比较大，是吧？那棵树也很有意思树这个树干主干很短，是很容易爬上去，但是它的这个树枝呢是分开长得很长，所以很容易爬到这个主干上去看到下边所发生的事情，对吧？当然现在肯定不是当年的那个桑树了，对吧？只是让我们有一个概念，是吧？耶利哥呢的确是有这种树的，而且就在路边上，是吧？那么你如果人很多，你爬上去，那么就可以想象 当年的那一个撒该的场景啊，当然现代人他是为了旅游啊，来搞这个东西，来吸引人到他们这旅游的啊，为了赚钱。那么，耶稣到了那里以后呢，就看见他了啊，然后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然后主耶稣在这里呢，没有像问那个瞎眼的人说：“哎呦，你爬到树上去啊，你到底想看什么？就你过来看看，好好看看我，对吧？我就是这样嘛，对吧？”耶稣也没问，他说：“哎，你想要什么呀？”对吧？没问他。相反的，耶稣却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耶稣为什么这样问呢？耶稣没有为什么说，不是问啊？耶稣说：“你赶紧下来吧。啊，我今天晚上就住在你家。”耶稣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好，我们看撒该什么反应啊？撒该就急忙的下来了，然后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下边的众人议论很有意思啊，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的家里边去住宿。这个耶稣说：“今夜我要住在你家里，今天啊，我要住在你家里。如果我们是撒该，我们可能会有什么反应呢？耶稣住在撒该的家里，耶稣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这个对于撒该而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
对他的接纳，
对他的接纳。还意味着什么？
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是撒该，我们会不会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呢？会还是不会？
耶稣是罪人的朋友。
耶稣是罪人的朋友。啊，好，我们首先啊，看到这个耶稣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啊，这个耶稣。这个撒该非常想看他，想看他。为什么想要看他呢？是吧？大概他跟这个巴迪买差不多，啊，他内心里边其实也是非常想知道一下耶稣到底是一个，是不是他们祖先所说的那位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救恩临到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那么为什么提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亚伯拉罕是什么之父？是信心之父，对吧？也就是说，他内心里边也是有信心的人啊，也是有盼望的人啊，是吧？所以神跟亚伯拉罕是立约的，是吧？是行了割礼的，是盼望弥赛亚的。但是他是一个失丧的人。他为什么会失丧呢？为什么做了一个税吏又做了税吏长呢？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人是一个对人生、对犹太人失望，对于律法之下的假冒伪善的犹太人的宗教的失望，是吧？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罪人，是个叛逆的人，可是他的内心里边呢，就集中在表现了一个他想要看耶稣。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呢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那么，当今天住在你家里的时候，我为什么说撒该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是一个非常反常的反应呢？ 因为家是个私人的地方，自己的隐私的地方。那么撒该的家里边，我们看到啊，他是一个财主，他家里边肯定有很多不义之财，对吧？所以他看看耶稣就罢了。当耶稣进到他家里的时候，对他是个极大的挑战，因为会看见他的平常的罪恶的生活会暴露无遗。尤其是耶稣是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怎么样？他不愿意接受光啊，是吧？果然，耶稣来到他家里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反应呢？他说："我把一半周给穷人啊，我讹诈了谁，还他四倍啊。"导致了他怎么说呢？这个过去的努力都破产了，是吧？他的罪恶都显出来了，是吧？被耶稣看了个底儿朝天，说："他说好，既然你都看见了，我就不再保留了，我要这样做。"所以，耶稣这一位神人啊，这一位光要进到他家里边的时候，其实对一个犯罪的人来说，是个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儿。我们不用说是一个税吏长，对吧？我们就今天一个普通人。我们愿意接待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就不容易啊，是吧？因为进到我们家里边来，那我们家里边的很多事情都暴露无遗了，对吧？所以我们看到撒该这个人，他是真的有决心，如果真的遇见弥赛亚了，他是一个敢于把自己的罪恶暴露出来，他要彻底悔改的。有这样决心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看这些圣经记录的时候，我们就看看、分析一下这个人他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救恩临到这家是偶然的吗？所以他爬上桑树的那一刻，其实他的内心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渴望，渴望什么呢？就是他渴望一个使他能够真实的愿意把他自己现在的这种他自己非常不满意的生活能够放下、抛弃、改变。那么不是法利赛人的那种假冒伪善，他对那些东西倒胃口，他说那些东西啊，还不如我在这里这么混混算了，对吧？搞那些虚假的东西干什么呢？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非常震我们三观的话，他说："将来税吏和娼妓倒比文士和法利赛人先进天国了。"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这一位罪人，这个撒该啊，他遇见耶稣，耶稣到了他的家里，他的反应是悔改了，他找到了他自己人生的追求，他找到了他人生满意的答案，所以他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出去，来改变他的人生。然而，另外一批人，我们看到最后说，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受人尊敬的那些人，他们没有因为耶稣的讲论、耶稣的神迹来认识耶稣，而是想要杀掉耶稣。所以从这两个对比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人眼中的罪人不一定真的是罪人，人眼中的尊长不一定真的是 人认为的那些正人君子。所以撒该得救了，这一个人眼中的罪人。但是那些这个表面上看来的宗教领袖，那些有学问的人，百姓尊敬的人。他们却成了杀害耶稣的凶手。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查经呢，就先到这儿了。那么时间的关系，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吧，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回应的祷告。敬爱的圣天父，人类的救赎主，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永远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在你的仆人牧师的带领下，学习你的话语。今天我们在路加福音的学习中，知道了路加是保罗的同工，和保罗侍奉工作中亲眼看到的见证，一并的记录下来。他并且是个医生出身，所以他有严峻的作风。今天的经文，耶稣向门徒预言了他得去耶路撒冷，并会被犹太人出卖给外邦人，并且被打、被处死，三天复活升天，并显示了神的复活的大能，战胜了死亡，给予我们信他的子民有了盼望永生的确据。接着，耶稣又治愈了一个耶利哥的瞎子，并告诉他：“你的信医治了你。”耶稣在之前，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多次提醒人们，提醒过：“你的信救了你。”所以，重复的也是对我们的教诲。因信称义，新约即将来到。永生的天路的重点就是持久的信仰，忍耐到底的必得救。信仰的重要性，愿我们永远刻在心间。经文中又记载了一个为罗马人受税的税吏长。撒该虽被犹太人看不起，但他能够遵行神的典章律法，也是追求真理的人。因为经文上也讲过，归凯撒的就归凯撒，归上帝的就归上帝。虽然他做的这个税吏工作在金钱上是归世上的。但是他的心里面的追求，那他还是遵守的律例典范，都是归给了上帝。所以耶稣也赐予了恩典。经文中也讲了，人子来为的就是寻找拯救、悔改、赏赐的人。圣经中也讲过，寻找的让他寻见，叩门的给他开门。神要的是人如何的追求真道、真理的人，他必会寻找赏识的人。今天的查经暂告段落，愿我们常回味，记住神的一切的教诲。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无限的赞美全归耶稣基督所有，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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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查经呢，就到这儿了。 那么，等一下啊。